都有合乎到这个道理在做，结果对方死了，好，那这个呢是不犯，因为它是无害性，好，没有害性。前面讲的有犯，那个是指你不该让他躺，他不能躺你却要他躺，好，他不能起来你却把他拿起，把他扶起来，好，那不该吃的药你就糊里糊涂的给他吃，好，就是属于那种不善心，不是好心，但也没有想杀他，但这时候却让他往生，这个都有劫犯。好，我们看现在呢，这个是杀戒，杀戒这一条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好，下面我们看盗戒第二节，盗戒。好，这个盗戒呢，很长，篇幅很大，篇幅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杀盗淫妄就是盗戒的篇幅最大，因为盗戒它算很细腻。所有的戒里面，这个盗戒因为你杀戒、淫戒、妄语，这个呢都比较容易可以去分辨。可是盗很危险，很不小心就违反到，就会违反到。尤其在我们这个道场，在甚至我们出家人住在道场，如果你不明辨这个道那是很容易会违反到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一个篇节里面。道宣律祖非常的用心给他很细的来讨论，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这一条戒上能够持得非常清净，那能够一点都不毁犯。这一篇的道戒算是我看到很多他这个写的真的是很细腻了，所以大家真的很幸运我们能够在这边研究这一部分。好，我们来看第一行，支持云，书云，非礼损者为盗，公百取者曰劫，未主觉之为偷，道明通色，故特标之。这个呢就在讲这个道的含义，那个定义。为什么要用盗而不用劫呢？杀盗淫妄为什么不杀劫淫妄呢？那为什么不用偷呢？不用偷这个字呢？那这里就讲，就是非礼损者为盗，就是不合乎道理的情况之下损害到对方，这个就称为盗。那公百取者为曰劫，就公然的情况之下，在他面前，就大大方方就把他抢走了，这叫劫，这劫。未主觉之为偷，那如果他是不希望让他知道，你是私下就是给他拿过来，那就是偷，那是道明通色，道这个字，它通偷也通劫。就是它包括了劫也包括了偷，都算了，都算道里面，故特标志。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道是包括的抢劫都算，也包括的偷，这两个呢都算在道里面。好，我们来看，信戒含轻，世超云，信戒含轻重也，信重之中道是难护。就是这个戒里面这个道是非常难以维护的，故诸部明数于戒约略总数而已，即论此戒并各并三卷五卷数字，必善加披瓜，方能免患。有人别标此道，用入实操，意义劝戒之意也。就是讲说诸部明数，就是各个书各不同的书，那么他很用心的去把它描述，原描述这个五戒，但是呢其他的戒都是约略总数而已，因为其他的戒比较容易讲 啊，约略总数。即论此戒，如果论到这一条道戒，各并三卷五卷数之，啊，这篇幅很大啊，三卷五卷。以前一卷哈，啊，大概字数都差不多在啊，七八千或是一万字左右，差不多这个上下啊。以前的卷啊，卷讲一卷就差不多七八千字或是一万字上下啊，不等，这要看它的卷的那个刻的字的状况啊，但是大致上都在这个上下，所以三卷五卷哦，那个算是很庞大的。并善加披挂方能免患，就是很啊用心的给他总括的讲哈，啊，整个涵盖的讲，这样子才能够啊免掉这个道的过患。如果道这条戒能够持守好哈，啊，能够持守好，生生世世啊，这个。等我这是我个人想，生生世世他一定是这个财富也会很多啊，也不容易给人家感召到给人家偷啊，好，或是损失自己的财产，别人都常常意外会损失自己的财产，但是道戒持得清净的话，他就不容易有发生什么意外损失自己的财产啊，这个道是很维系的。好，我们来看第一项梵境。好，这个道里面呢，它是我们以三项来看，一个梵的境啊，以及梵相，就是整个相貌怎么样才算有违梵。第三个不梵，不梵是什么样的状况？不梵。好，那我们先看第一项梵的境。好，世超云，初梵境之中为六尘六大有主之物，他所令护，非礼自损，是成犯法。若无主物，即以己物，或为缘差、净夺、心想移转，虽有盗取之心，而前非盗境，并不结犯，唯有本性方便。像现在讲的这个境啊，就是。这个境呢，它是指六尘六大有主之物，别人他所令护，就是别人自己所拥有的啊，非礼自损，失成犯法。好，就是六尘六大，就指我们这个气世间的东西啊，有主之物，只要它是有主人的，然后是他所个人所拥有，他是属于他的，想保护的，好。非礼自损，你不合理的情况之下让他损失，就成犯了，就犯了这个道了。若无主物，即以己物，或为缘差、净夺、心想移转，就是无主的东西。这个以己物哈，这以己物我记得是给自己的东西，啊，给自己的东西，但是这个我先一个问号哈，我回去再查一下。好，若无主物，即以己物，或为缘差、净夺、心想移转，虽有盗取之心，而前非盗境，并不解犯。就是因为它是无主的啊，没有主人，或是本来要给自己的。好，那这个缘差、净夺、缘差掉啊，或是或为缘差，好，或是因为缘差掉，或是净夺就净差，心想就想差啊，或是移啊来转掉，虽有盗取之心，那么而前非盗境，就面前就是前就是你前面所面对的这个境啊，就是你现在当前所面对的这个境，并非盗境，并不结犯。好，并不结根本罪的时候的犯，唯有本心方便，只有你结方便时的罪，因为你方便时有盗心嘛，好，所以有盗取之心，结果偷盗来却是无主物，好，结果它本身却是无主物，好，或是也不是别人的物，也不是别人东西， 好，那是无主物。那这时候他虽有道心啊，但是呢，因为他不是他该，就是不是道心，因为他没有非礼自损嘛，对不对？好，他没有损到别人啊，好，没有损到别人，所以不成这个犯道的这个因缘。好，唯有但是因为他有道心，他的前面的根本时啊，如果前面的方便时，唯本心方便，方便时几个方便罪。好，我们来看下面第二项犯相。第一支列缘啊，现在是这个犯相里面呢，它有分三支，列这个缘啊，然后来解释第三个解释。好，我们先从缘来看。好，缘呢就是你怎样才算你有违犯到这个道。好，第一类证明犯缘，证明犯缘就是来解释整个那个怎么样才算有违犯到这个偷盗。好，是四超云，二乘犯相中，众缘具六种，就是它有六种，啊，有六种缘，啊，哪六种呢？一有主物，二有主想，三有道心，四众物，五心方便，六距离本处，并具成犯。好，这是有主物，这是有主的啊本身的物啊。然后呢，有主想，你也把它当成是有主人在想。好，第三个有道心啊，有道心。第四个重物啊，重物就是超过五钱就解重啊，超过五钱是解重。但不当然不超过五钱，它还是有解罪的，但是不是重就是了。好，五心方便啊，心方便它是有方法。六举离本处，啊啊，让他整个离开本处，并具成犯。好，看第二类，别是缺缘，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六种的，这个六种是四超里面讲的哈，但是戒本书里面不是这样，戒本书是五缘成犯，好，因为他没有这个第五条心方便。好，那但是其他都有，缺了第五条心方便。好，戒书它是只有五缘而已，哈，五缘就成犯了。啊，那因为戒书它写的时间哈，道心六祖是戒书是比较后来写的，比较年纪大的时候，年纪老的时候所写的。四超呢是比较先写的，那么比较后来写的戒书呢？是那个就是比较晚年写的戒书呢，他呢写的比较成熟，好，比较好。那么四超，所以他跟四超有写的有一点小差距。那么我们主要后面所引用的都是戒书的，所以现在这一段四超的这一段六缘呢，就是大家知道它是第五条没有啊，第五条心方便是戒书里面没有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后面会解释。来，我们来看哈，第一端引述犯缘，就是引戒书啊，戒本书来看这个他违犯的缘有哪五条。戒书云：此戒五缘，出世人物已到于去不成重故。现在讲的都是比较是重的哈，现在讲的是以重犯重罪来看，好，就是人的物，好，人物，他因为人物才算有劫犯重，若到余去到别的，好，非人畜生的呢就不成重，好，那有人就问了，啊，那到畜生的是什么呢？好，到畜生的也有啊，也有是有算到畜生的，哦。好，我们在比丘戒里面有的哈，是我们是避开会违犯到畜生所拥有的东西。好，有些是畜生到他本身有的东西，我们不要去刻意去把它拿来。好，像那个，比如说狮子老虎啊，捕到一条鹿，啊，吃剩下的肉， 以前那个佛陀那个时候比丘他是有肉食的，那如果说你把他的肉拿来剩下的肉拿来吃，这算有违犯了，你是偷盗了狮子老虎的东西了，那是他眼前所拥有的，那就算是有偷盗的，啊，当然这是不结众的，所以叫做盗鱼去，啊，偷盗鱼去，就别的非人畜生的东西。好，我们来看借书续云。不过，但是有时候哈，有时候我们会，像我们那边有蛇哈，有一次那个蛇在咬一只青蛙，被我们看到，我就赶快拿那个捕蛇器，把它一抓抓住，它的，我是希望它把那个青蛙吐出来了，因为它才刚咬到而已，好，刚咬到。啊，他结果那只青蛙吐出来已经死了，因为那个蛇是毒蛇。啊，那因为之前呢，我也看到一只蛇在咬青蛙的时候，已经也是咬，但是青蛙的脚还会动，我赶快用那个棍子把它拨开，啊，拨开它那吐出来哈，把那个青蛙吐出来，居然还活得好好的，啊，就是那只蛇没毒嘛，啊，有毒没毒它就没有毒的它就那个青蛙还可以活着。那个，这个是为了救他的命的，啊，这个不算是要夺他的食物，哈哈，这是为了要救他一条命，青蛙的一条命。好，我们来看，借书续云，物虽人主，即至道损，还须人想。若甚于想，一味别境，则是侵犯。是以第二作人物想，就是说第二个呢，他第二条犯到道呢，这个东西必须做人物想，犯众了啊，要做人物想。嗯，所以啊，还须人想，如果生别的想，别的如果你在偷盗的时候结果是想差啊，把它想成是非人的啊，或是畜生的，那只是侵犯。是以第二要做人物想，啊，这才算有结众的。下面借书续云，想之恶性有差别否？答：有同意也。啊，了尽无知，无疑曰之。当尽亦未为想。具能了尽想与之同，难知为了尽想通迷悟，故与之意。这个地方是在讲知跟想的差别，好，知还有想它本身的差别。为什么要说需人想而不用人知呢？它意思是这样，为什么要用想这个字不用知这个字？那道心律祖呢，他就讲，他说这是有差别的，也有相同的。因为了尽无疑曰知，我们了达这个尽，一点都不怀疑，这就是知，就是他是真的就是这样，啊，那偷的人很清楚，他真的是人，啊，然后这个也是真的是他的东西，他一点都没怀疑，也是事实也是这样，啊，事实也这样叫做知，跟事实是相符合的叫知，但是想就不一样哦，想虽然他当下他是想他就是这个，可是不见得是这个，啊，不见得是这个。比如说人做非人想，啊，他明明是人，你把他当非人在想，你把他误认为是非人，啊，所以误认为的时候，他心里是不是也是100%把他想成非人呢？好，啊，这种状况是叫想，啊，但是了知这个知哈，这个知知呢是。真的他是跟他事实就是这样，他很明确的也那个跟事实相符合的，啊，这叫做知。所以想就不见得是真的哦，啊，想呢就是通迷跟悟啊，他也可能在迷的状况，啊，所以当尽亦未为想，啊，了尽无疑曰知，当尽亦未为想。具能了尽想与之同，如果对于能够明白眼前这个境呢， 是想跟知是相同的，好，明白啊，好，然知为了尽，好，想通迷悟，故以知义。好，这个想呢，它可能有加上的迷在里面的，好，有加上迷在里面，所以跟知是不同的。若于此心知是人物，余下缺缘转想不变，未时达尽，非迷妄也。好，就是这个心呢，知道是人物，那么对于这个会缺缘啊、转想啊、疑啊什么哈，它是没有的。未时达尽，是它是真的能够通达的，对现在眼前这个境界，非迷妄故，它是不是迷妄？它没有迷。好，若为人物想，即顺缺缘，不怪律文尽想互异。如果说是啊，做人物想。想这个字的话，那么他呢就是可能有缺缘的状况，可能有那个任何一种可能性哈、啊，就是啊，比如说能做非人想啊，啊处做非人想啊，好、啊、像等等的这种想差的情况都可能啊，不乖律文尽想互异，就是都顺着。前面所讲的各种可能性不会乖违啊，都可以顺着前面的各种可能性来判别啊。但是知就不一样，知它就是通达它这个实境啊，真实的境啊，未时达境，它是真的清楚前面的境，它就跟那么前面的所有的文它就那个就不包括，他就不可能产生前面的这些想差的状况，都不可能发生了、啊，因为知它就是通达，它前面的境就是真实是这样的。好，所以他这里用想这个字来表达，好，所以叫人物想。好，这是指第二个缘，好，前面第一个缘是人想，好，人想。好，那第二个是这个人的东西想，好，是人啊，人物想。来看第三个，借书续云，第三个是这里讲的是重物哈、啊。想虽当尽，若到轻物不成重罪，就是就算前面是人想人物想，那。但是如果说他到的是轻物，轻物就是不就是没有到五钱的啊，就不成重罪了啊。故次第三名是重物，所以第三个缘呢就是讲重物啊，超过五钱或满五钱啊，这个重物啊才算重物。好，看下面第四个，借书续云，财虽满五，就是虽然满五钱了，若无道心，本质无咎，故次第四名有道心。第四个讲的是有道心的，有道心的算才算，然后真的他有心想道，如果是没有心的话，那当然是不算嘛，但是有心是很重要的。第四啊，下面第五，心虽其道财未离处，损主未救，俗己不显，亦未沉重。就虽然心里虽然是有起道心，但是他还没有达到根本，才没有离开他原本的地方，损主未救，就损害到这个主人呢，还没有成就，还没有达到这样，俗己不显。意味沉重啊，就是他并没有真的达到损主，然后据为己有了啊，他并没有达到这样，所以他没有沉重，故次第五名举离处。好，借出续云，问前后诸借缘具方便，今此道缘无方便者。好，这里就特别讲 这个四操里面提到的有六个缘，啊，那四操里面提到的是这个第五个心方便，这里没有，啊，没有这个方便，方便就是方法，啊，方便就是他用什么工具去偷啊，或是啊，或是用什么其他的这个啊这种方式去偷，那么他这里没有心方便。没有这个方便，这五缘里面不具这个方便，那为什么呢？啊，这里就讲这个。好，那道宣律祖呢，他自问自答。好，那答他就讲很清楚，损财名道变成重罪，就是损掉对方所拥有的财物，就算道了。好，变成重罪了，啊，就沉重了。好，翻过来174页，有道沉重不假方便，恐涉难故。你只要这个道有成立的，就成重罪了，并不用假借的，不一定要有假借的方便的方法哈。比如说你真的跑去偷哈，然后拿什么工具去偷，拿什么东西去拿啊，他这个并不强调有这个方便，因为很多状况是不用方便的，是方便不明。好，来我们看下面，什么叫做恐难色故呢？不假方便恐难色故，为什么？这什么状况是这样呢？好，看下面，纵有方便意具不明，但知未离以前并方便色，就是纵有些呢，纵有方便也不明，不清楚他的方便是什么。好，比如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借贷不还，啊，借贷不还，就是你借给人家钱，啊，他就不还，他没有这个方便啊，没有什么工具去偷啊，没有什么，他就是没还你，这是算偷，他算到了，就算到了，因为你时间到了啊，他又恶意不还，恶意啊，那这就算了。啊，但是这个是没有方便，没有那个明明很清楚的一个方便的，没有这个特别什么方法出来要去偷盗，好，没有。好，就算借贷不还，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那为什么他这里特别不把这个方便列出来？因为很多状况的盗是那个方便的状况，这种是没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很不清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明的，啊，没有很明确的一个特别有什么东西去偷盗，啊，像我们杀生有刀子啊，对不对？要用陷阱啊，特别要弄一个陷阱或是弄一个刀子，但是盗不是，啊，因为那个杀生特别陷阱或是特别的啊，用刀子，这个就是方便嘛，啊，有个刀子就是有用那个方便，可是偷盗常常是方便不明，啊，不明，只要是让对方亏损就算了，啊，集成盗业不必方便，但知未离以前并方便色，啊，就是说他这个如果我们这样子讲说他这个方便不明，那么我们呢是在未离本处以前啊，都是来把它算在这个方便啊方便里面，未离本处以前呢，好，啊，但是因为它实际的方便的这个方便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工具啊方法是不明的，不明确的，好，啊，借贷不还是最常有的事情。啊，这是很比较容易形容现在这里所要讲的，只要使对方亏损就算了。好，现在讲到这边，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好，请说。这个借八这个事情是有它历史上的历史上的那个因缘，所以我们是要讲的是不一定要用借八来表示的。哎，它有比如说南乡哈，哦，身上南背啊，好，他不一定是讲戒疤，嗯，那个在南传他二圣，在南传他没有大圣的戒， 所以他很难去想象大圣是什么。那但是如果我们北传他本身，因为他有大圣的解，所以呢他很容易就慢慢的能，如果能够接受大圣的戒，那么如果他受了大圣的戒，那他这个从大圣来看，就不从二圣来看了，从大圣的角度来判这件事情。有时候他们不承认，所以他们就不承认这个强调我们不要谈一个戒疤，因为这个戒疤是历史上因缘，我们可以不用点这上面这三个呢，可以不点呢。现在大陆的受三坛大戒也没点呢，我们中国自己本身也可以没有点了，可以不用点这上面这三颗或是十二颗或六颗，它不一定要点。戒疤是不一定要点，因为戒疤是过去哈，那时候战争的时候有些因缘在，那个战争的时候有一些要逃避战争的人混到出家人里面。那时候皇帝就下令，真的出家人受戒的时候要点戒疤，想来分辨谁是真的出家人，谁是假的出家人。他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在。好，所以我们就不能用这个历史渊源来讨论这个戒的问题了。弘一大师是反对的，哎，他反对出家众上战场，但是他可以，他同意，他是同意做商户兵，就是医疗的兵啊，医疗的兵，他觉得商务兵他可以接受，就是在当那个医疗的用的兵，但是拿枪的话他觉得不能这样的。嗯，没有，在家人不一样，当家人没有关系啊，是那个我是指比丘啦，出家人啦，哎，出家众，三宝弟子当然要护卫国家啦。好，大家要护，因为自己的国家你总是也是要有，当然这是指好，自己是好国家啦。好，那个就是说如果外敌来违犯啊，来侵犯，我们当然要能够懂得保国为民。好，但是出家众他本身呢，他的立场拿枪的话，这个立场就不是很妥当。弘一大师他对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讲，但是做外围保护啊，出家众可以做的，同意，弘一大师都同意，都认同。这个实在是历史上一个很难讲的啊，但是至少出家众他是不适合的，他的角色是真的是不适合。那么在家人他就变成是无奈了，但是不得已，他也得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哎，对对，前面还没有，因为在这一点上，在古代哈，这一点上其实在应该是讲法各有出入了，各有他的那个，可是对在家人来讲，他有他的在家责任在，护卫国家，护卫三宝，有他的一个责任在，所以他有些地方是不得已的。好，那但是出家众的身份就很清楚了，啊，就很清楚是不适合拿枪，哎，不适合拿枪。对啊，他们比较不会去提这个，他都比较会避开这个了，比较没有特别专为这个去解释，也不是刻意避开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因为南山律在家被难是针对出家众讲的，是为出家的僧众来谈的，好，所以他对在家人的这个红尘中的东西他讲不多。哎，不行，哎，他是指人，国家可能国家的这个可能要除外了啊，不然的话那个草药店就没办法去采草药来卖了。然后因为他这是属于大家共同的东西嘛，大家共同的无主物的意思是说不是私人物了，或是不是某一个团体的物，不用某一个公司的东西，那国家的东西它不是在这个里面的范围啊，不是在它，如果这个范围那就全部不行了。 但是有一点例外哈，如果有特别标示，法律明文，这不一定哦，这就算进去了。法律有明文，比如说国家公园，啊，国家公园或是特殊的什么保育物品，或是什么，特殊的，他们法律有明文，我们就不要去违犯。啊，如果要守清净的话，这点小地方就要算了。没有哦，这个是公务员里面的这些东西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的啊，那么你要把它用在公务上啊，用在公务上啊，如果你把它拿来做私人用，这样就与理不合嘛，如果要持清净的话，最好哈，要持啊百分这么那么比较要很清，它其实它这个都算有结到罪的。啊，因为它是不是都是属于公司的东西嘛？啊，这个都算哦，这个算有些。如果知道，对对，现在学界如果有受五戒，它是才有算的。现在是讲有受五戒哈，只有针对有受戒的人哈。啊，如果没受戒，它是因果上的问题，就是化教上的果报上的问题了。果报上你还是欠呐、啊，等于是你还是有这个果报上的。如果你有这个，就是有这份心哦，这样做是好事的。对，有这份心这样做哈，这个是好事。你说别人的东西，哦，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的，啊嘛啊，捡到的。当然，这个是5000以内了，一定是没有到5000了。我们一般讲5000，大概差不多1000块左右上下嘛。好，那时候我们有讲到，或是甚至有的地方是讲700-800块左右。啊，解释的不一样，但是这个橡皮擦像这种路上的东西捡的，我只如果你希望能够持清净，最好不要捡，哎，这最好连这个小细微地方，我们也不要去违犯它了。这个可能比较，比如说可能会需要等一下，好，等。看看有没有小朋友会回来捡他的橡皮擦，但是不太可能的。你们这个我就很难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关系到说废弃物是没关系哦，废弃物是无主物，废弃物了哈，废弃物本身属无主物，那废弃物只是废弃物是标准频段问题而已。你说物伤物命。哦哦，就是心态的问题啊，心态一个道心，一个是希望是延长他的那个不过如果是我的哈，我还是会比较尽量不会去捡，我比较尽量会这样。我个人的、啊、可能因为这个就是我尽量，因为这个属于比较不明白嘛，好。有到没有到，他比较不明白，因为他这个对这个东西放在那里，有没有人会来找，我们也不知道，也是有还是有可能的，啊，还是有那种可能，因为他到底多久已经失去了主人了，我们也不知道，好，所以他还是有一丝丝的那种情况，可能还会别人还会来寻找，好，这个是我现在是指的是这个，好，那。除非我已经100%确定它是废弃物，那这样我就有可能，我就可能会就这种拿就没有违犯，100%确定它是废弃物了。但是因为我们没有100%确定它是废弃物嘛，所以你还是有点疑呀、啊。你了解我意思吗？你只要没有100%确定它是废弃物，那我们拿的时候它就有倒的一点点的那种种子进去了。就有那种拿别人东西一点点种子进去，所以这个是要看情况的，要看情况，对，有启发性的，对，没错，但是这个是以前古代啊，不用说是掉在路上的这个那一串钱哈，甚至是他自己的，以前那个就有一个老禅师，他在那里打坐，然后有一个大官哈，供养一颗。很大的黄金在他前面，他就在那个树下草地那里在那里打坐， 然后那个黄金又放在他前面，他真的是供养他。啊，那个大那个他这位师傅，他眼睛就抬着来看一看。好，那个黄金放在他前面，那个就是他的东西啦，因为他是很诚心跪下来供养他的，就是他的，就放在那里。就一年后再过来再拜访这个师傅，黄金还在那里。他还是无动于衷，还是没去用它，也没有去把它藏起来，也没有做什么，他还是在那里，然后那个师傅还在那里打坐。所以意思是他们连就算是他自己，他也一点都不会把这个财物太去放在心里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